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761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时事新闻、清除迫害唤醒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您损失了什么、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清除迫害唤醒良知。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将在2016年9月初去中国杭州访问。加拿大法轮功学员从今年的7月下旬开始就征签给总理的反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贩卖谋取暴利明信片。据多伦多法轮功学员介绍，在总理访华前将会有超过50,000张的请愿明信片进到总理办公室，希望总理这次访华要求中共改善人权和停止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8月1日中午，在温哥华市熙熙攘攘的大街上，一位女士双手合十，真诚地向做真人模拟酷刑展示的法轮功学员鞠躬再鞠躬，然后哽咽地说，从我的灵魂深处永远支持你们。当天中午，法轮功学员在温哥华市中心举行反迫害活动，包括真人演示反酷刑展、真相长城等，向民众揭示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仍在继续，同时向各界民众征集签名，呼吁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在访问中国大陆时明确提出停止迫害法轮功，结束这场反人类的罪恶。活动吸引大批民众停留，很多民众签名和留言表示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
8月6日，新西兰法轮功学员在奥克兰繁荣商业区的纽马克特公园举办停止迫害法轮功、揭露中共活摘器官罪行的反酷刑展活动。许多民众经过时驻足了解真相，纷纷表示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并在反对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征签表上签名。尼古拉斯牧师在反对活摘征签表上签名，他认为法轮功学员揭露迫害的活动能让人们学会分辨真伪善恶，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错误的，你们让大家了解这些真相是个好事。尼古拉斯并表示要将他今天所了解到的真相告诉他的教会里的更多的人，让他们都了解中共这如此残忍的暴行。
瑞典国家电视台 SVT 8月1日在其网络上刊出文章，题为中国发生的器官活摘夺取众多人的生命。作者汉斯·本特松写道，中共对器官移植的保密并没能阻止中国的那些医院宣扬他们有多少张器官移植病床。他在文中呼吁有责任感的瑞典政治家、记者、律师和人权活动家们，现在马上行动起来，挖掘中共活摘器官的罪恶秘密，把那些责任人都绳之以法，以防止更多无辜生命被中共牺牲。
8月6日，日本广岛核爆71周年日， 日本首相在内的内阁成员及91国与欧盟代表参加了在和平公园举办的纪念式典。当地法轮功学员来到这里，向来自世界各地的民众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并呼吁制止迫害，将迫害元凶江泽民绳之以法。当天有近千民众联署举报迫害元凶江泽民。
8月6日，德国法轮功学员在巴伐州的边境城市罗拉赫举行了反迫害、法办江泽民的征签活动。一位德国职业妇女径直来到信息台前要求签名，她说，我听说了，以前接到过传单，这样的罪恶是绝对不可以接受的，我一定要站出来反对。
德国法轮功学员7月30日在首都柏林的大游行，不光吸引了众多德国民众的目光，同时也震撼了很多中国大陆民众。几位从慕尼黑来柏林游玩的年轻大学生，在了解到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恶行后，纷纷签名声援法轮功学员的反迫害。其中一位小伙子说，自己签名声援是因为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我要尽一份力量。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河南省周口市郸城县城关镇法轮功学员鲁秀荣2014年4月20日凌晨5点多钟被绑架，在身体健康严重恶化时还被迫出庭受审，被非法判刑7年，法院多次登门骚扰。2016年7月19日鲁秀荣离世，终年68岁。
2016年6月14日山东烟台招远市法轮功学员王忠贤到山东省女子监狱接遭冤狱7年的妻子王好红回家，却被蹲坑的招远市国保大队张兴派出所警察绑架劫持回招远，非法关押在招远市岭南洗脑班。6月21日被转移到招远看守所继续迫害，期间家人多次要求见人均遭无理拒绝。
山东省临沂市蒙阴县朵庄镇法轮功学员赵传文和周光明二人现在仍然被非法关押在临沂市河东看守所，并且被告知准备开庭。日前警察打电话要赵传文的妻子刘凤厚到派出所去一趟，谁知道刘凤厚一去派出所至今未归。赵传文、周光明于2015年12月24日在临沂蓝山区新桥集市上热心地向百姓发放介绍法轮大法好的真相资料时，被新桥派出所警察绑架。
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法轮功学员佟丽琴依法控告江泽民后，2015年10月22日遭报复被绑架，出现呼吸费力、心慌等症状。2016年4月18日含冤离世，时年45岁。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美国西雅图第67届海洋节7月30日周六晚进入了最为精彩的聚光游行，这是美西北地区历史悠久、最为著名、规模最大的庆祝活动，据称现场观众有数十万人。大西雅图地区最大的电视媒体集团 Kiro 7现场直播了法轮大法团队走过主席台的全过程，游行队伍的条幅、花车和腰鼓队三部分多次以特写、全景、俯拍等角度呈现，让期盼已久的70万电视观众终于再次目睹法轮功学员的风采。 Kiro 7在其社交媒体上刊登了法轮功团体花车的图片，当法轮功团队进入视线时，节目主持人说道，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是一种古老的性命双修的功法，能够使人的身心健康得以提升。节目主持人对观众说，我已经感受到更加平和，内心存有更多的善了。
7月22日至30日，法轮功学员在全美颇负盛名的芝加哥大学校园内举办法轮功9天学习班。 数位有缘人得以观看李洪志师父讲法录像，大法表面浅白而内涵深邃的法理激荡着他们的心灵，启发他们对人生全新的认识与理解。
8月6日，加拿大必须省彭蒂克顿市举办了一年一度的桃子节游行，有来自周边地区、温哥华及美国西部各州近百个团体、众多花车参加。当地的法轮功团体是其中一员，并受到当地政府官员和民众的欢迎。市长杰古贝克表示，必须省人包容开放，不同族裔及不同信仰的团体都可以和谐共处，我们欢迎法轮功学员参加彭蒂克顿市的游行。今年5月，市长为当地法轮大法团体发来了贺信，并表彰法轮大法对当地社区的贡献。
8月7日，来自台湾各地及离岛等地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台中崇光国小举行对中国大陆讲真相的心得交流会，期待以透过经验分享、讯息联系及资源整合等体会彼此借鉴，让各个项目讲真相的作用由点连成线，更进而形成全面一体，起到扩展广度及强化深度的效能，让更多有缘的中国人明白真相。整天活动于上午9点，在1000多名法轮功学员齐声朗朗读书学法中展开，其后14位学员依序上台分享讲真相过程中的修炼心得。与会学员都说，从交流会获益良多，有的自勉回到修炼如初的状态，抓紧时间做好3件事，有的表示将好好鼓励身边同修走出来讲真相，兑现史前誓约。
罗马尼亚法轮功学员7月30日来到了首都附近的城市，举行了反迫害征签活动。当地民众非常善良，了解真相后纷纷来到桌子前签名。这里以前从没有法轮功学员来过，仿佛很多人都在等待这一刻似的。
8月7日下午，法国法轮功学员在巴黎人权广场举行了讲真相活动，展示功法，告诉人们法轮功的美好，并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并征集签名，制止活摘，制止迫害。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蒙古语转法轮出版了，法轮大法网站发表了蒙古语转法轮，查找的方法是点击明慧网主页上端的法轮图形，出现法轮大法点 .org 网站，再点击右上角其他语言就找到了。蒙古族民众人口众多，驻地分散，曾经听说好多蒙古语言的善良民众想学大法，但是不认识汉字，也不会说汉语。蒙古语转法轮的出版无疑是广大蒙古语言众生的福音。提醒呼和浩特市、包头市、赤峰市、兴安盟、呼伦贝尔盟、巴彦卓尔盟、通辽市、二连浩特市、阿拉善盟、锡林郭勒及各地法轮功学员向当地蒙古族众生广传这一喜讯。
河北省百香县法院非法庭审赵英芬劝善公检法人员。2016年7月25日上午，河北省百香县法院对法轮功学员赵英芬非法开庭。庭审一开始，赵英芬就将他桌子上被告人的牌子拿走，放到了一边。整个庭审过程中，赵英芬正气十足，堂堂正正告诉法官和在场的公检法人员，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功是佛法修炼，你们不要被坏人利用，迫害大法弟子是会遭报应的，这样对你们不好。律师的无罪辩护也有理有据，指出刑法300条不适用于法轮功学员，按照罪行法定原则，没有离开具体构成要件的犯罪，也没有离开特定罪名的犯罪，赵英芬的行为不构成犯罪。在场的许多人都对法轮功学员投来同情的目光。公诉人法官态度一直很平和，公诉人除了读他们手中材料上的内容外，没有说别的。最后法官宣布休庭，未作出判决。 通过法轮功学员坚持不懈地讲真相，越来越多的公检法人员也开始抵制这场对善良的修炼人的无理迫害。在法院附近负责治安的一名警察说，我以后才不干这个事呢，只迫害法轮功学员。
福建17名法轮功学员在6、7月份被绑架。据明慧资料不完全统计，今年6、7月间，福建省至少有17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其中宁德市11人、南平市2人、莆田市2人、福州市1人和永泰县1人。此外，广州女法轮功学员吕春夏在福建被绑架，福建女大学生李慧敏在云南就学，面临非法判刑。厦门市4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庭审，还有前期被绑架迫害的5名法轮功学员已被非法判刑。
合肥郭琼被非法关押一月后平安回家。安徽省合肥市法轮功学员郭琼，女，于7月1日晚上被黄山公安局七八个警察两辆警车到家中绑架，半夜从合肥市押至黄山市，四五个警察连夜轮番审讯，不给睡觉，一直到7月3日早上才给吃饭。郭琼的丈夫徐本红委托北京律师担任郭琼侦查阶段的辩护律师，律师7月15日到黄山市会见郭琼之后，写了撤销案件法律意见书。郭琼家人邮寄给各个相关部门20多份。律师会见第三天，安徽省黄山市公安局将郭琼的项链送还给郭琼的丈夫。8月1日，郭琼由丈夫接回合肥的家中。警察自己说，在这期间，他们的电话被法轮功学员打爆了。
辽宁昌图县检察院听真相，不予批捕法轮功学员刘亚民、孙红兵。辽宁省昌图县法轮功学员刘亚民、孙红兵2016年6月28日被绑架，被非法关押在昌图县看守所。8月2日，辽宁省昌图县大法弟子刘亚民、孙红兵的材料被递交到昌图县检察院。经法轮功学员讲真相，检察院相关人士明白了真相，作出不予批捕的决定。当天下午，把不予批捕决定送到公安局。公安局国保大队的人说，明天开会研究再做决定。2016年8月3日下午，刘亚民、孙红兵结束37天冤狱，回到家中。
严正声明，本周315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212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嘘，别说我是党员。大陆来稿，我们科是某三甲医院的大科室，光党员就有12、3个。这天科主任召开党员会议，结果只有三人参加，正副主任和一个兵，其中副主任之前到香港旅游时也化名三退了，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九个不参加党员会的，有的在和我聊天了解法轮功真相，更知道中共本质后退党了，有的虽然还没退，但明白了不少事实真相。我小声地问一个不参加党员会的党员，你怎么不去开会啊？他表情滑稽地用食指竖在嘴上，嘘，别说我是党员。
传播真相的瓦工。大陆来稿，去年秋天的一天，我正和邻居们一起坐在大门口闲聊，这时我村请来铺水泥路的外地瓦工队正好把路铺到我家门前，我想以后没有机会见到这些外地人了，便走向了那些正在干活的工人，先问候他们好，感谢他们为我村铺路，然后问他们是否知道三退保平安的事。有人说不知道，我说那我回家拿资料给您看看。听了我的话，那些铺路工有的说好，有的说讽刺话， 我村一个不明真相的人也附和着说些莫名其妙的诬陷大法的话。这时突然听到一个瓦工说，法轮功可不像电视上宣传的那样，人家是教人真善忍的，而且祛病健身有奇效。我便与他你一言我一语的讲起了真相，接着我又系统的跟那些铺路工们讲了一些法轮功真相和江派高官被抓被报应的情况。其中一个瓦工问我要真相光盘书和资料，我回家去拿了资料回来时，正好铺路工的领导来了，我就在那儿等着。这时那位瓦工说，你怎么没把我要的东西给我拿来？我说，你们的领导来了，怕影响了你们工作，让你们领导不高兴。说着我走向了那位领导问，你知道三退保平安吗？没想到他说，我知道我知道，我们村也有练的，挺好。于是我把准备好的真相光盘书和资料一人一包给了那些铺路工。中午休息时他们都在看那些资料，下午他们继续往前铺路，铺到别处去了。第二天中午，他们中的一个瓦工来到我家问我要大法资料，自那以后每周都来拿。他说，资料拿回去我看完就给大家看，我就是为了帮你们法轮功做宣传的。今年春天那个铺路队又来我村干活，那位常来取资料的瓦工来对我说，今天周六了，该有新资料了，我来拿新的。当时我手里的资料刚好发完了，我愧疚地让他周一再来拿。这瓦工频繁地来拿资料，我担心他如果把资料和书都放在家里不看，不就浪费了？待他再来时，我就问，你在真相资料和书中看到了什么？给我讲讲吧。他回答说，资料我都看了，书因活忙没看多少。一星期后他一进门就跟我讲，李东升薄熙来活摘器官，他真的看了，我放心了。完成了我村的活，他们到离我村挺远的地方干活去了。可是不管多热的天，工作多累，那位瓦工依然会在某个午休时间来我家取资料。有一次就在正中午他来了，走出一身大汗。那天我手里的资料发的只剩一张了，一见他我非常抱歉地说，太不好意思了，只剩这一张了，明天有空你再来拿。他说，以后可千万先给我留一份出来啊。看着他远去的背影，我不由自主地落泪了。人心与因果。骨癌患者霍新生，大陆来稿。我叫白玉琴，今年70岁，我是1995年开始修炼大法的。我丈夫叫张玉军，他在钢铁厂保卫科工作。当年我修大法时他不信，怎么跟他说都不信，在1999年打压时还把大法书给烧了。没到半个月，丈夫上厕所时一块小石头把他绊了一跤，小腿就断了。从那以后他患上肠癌，肠癌手术不到半年又转为骨癌，还不敢告诉他本人，怎么办呢？好在我兄弟姐妹五人都修炼大法。2008年丈夫得骨癌两个月以后的一个星期天，我四弟来了。那时我丈夫在床上天天痛苦地哭喊着，体重从220斤瘦到120斤，卧床不起，看他痛苦的样子还真生不如死。四弟对我丈夫说，姐夫你吃点止痛药，咱们说几句话。丈夫说可以，然后就吃了几片止痛片，10分钟后不叫了。我四弟让他靠墙坐起来，对他说，姐夫你想不想知道自己得了什么病？他说，可能不是什么好病。四弟说，你得的是骨癌。当时丈夫低下头沉默很长时间，说，能不能给找偏方看看？ 斯蒂说，你得的是世界上十大癌症之一，无药可救。丈夫又说，我还能活多长时间？斯蒂说，医生说8个月，但现在已经过去2个月，你的人生还有6个月。丈夫说，还能不能有别的办法？斯蒂说，有，这是唯一的办法，就是修炼法轮大法。斯蒂又说，我们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了，修炼大法必须做到有心练功，无心得功，那样师父才会管你。丈夫说，那我就下决心修炼。斯蒂又说，姐夫，今后我再不来了，出现2种情况我才来，一是你修得不好死了我来，二是你真的好了我来。你要真的好了，说明你有非凡的毅力，我敬佩你。果真，我丈夫开始修炼法轮大法，3个月后他好了。现在已经8年过去了，丈夫活得好好的，真是施恩浩荡，我们不知如何报答恩师。只有好好修炼，跟师尊回家，才能对得起恩师。
时事评论，您损失了什么？作者：大陆法轮功学员。前不久跟一个男士聊天，聊到信仰，他向我表白，我是无神论者。当今的中国人对神的态度差不多都是这样。一，不信神者多可怜。不信神的人往往这样认为，我不信神有什么问题吗？从小父母说的，老师教的，广播电视台播的，报纸杂志登的，都是让我不信神呀。您看，我身边的人都不信神呀，我爸妈不信，我哥姐不信，我老师同学不信，我领导同事也不信。眼前的现实让人得出这样的结论，信神的是个别，是少数。信神的是个别，是少数，真是这样吗？据统计，在全世界，无神论者、无宗教信仰者只占全世界人口的 12%-15%。 被中共统治前的中国人大部分都信神，而中共统治中国才不到70年，跟中国5000年历史比起来微不足道。由此可见，纵观人类历史，信神和不信神的相比，无论看时间还是人数的比例，前者都占绝对多数。不信神的人其实相当孤单又可怜。二，中国人自古就信神。中国人不信神？不，应该说是当今中国大陆这10几亿人基本不信神了。时间段是从1919年至今这100年。更实质的说，中国人整体重度不信神是从文革1966年开始的，到现在整整50年。占5000年历史的1%，也就是说占时间99%的那4950年，在中国信神是从朝廷到民间的正统国学，是绝对的主流文化，深入中国人的血脉与骨髓。天堂地狱、轮回转生、因果报应、因缘关系、阴阳风水、黄道吉日、行善积德，是那时人们的基本常识，是日常应用科学。那么为什么文革会成为中国人信神与不信神的分水岭？搞明白这个问题很简单，大家只要百度一下文革史料，就会自己得出这样的结论。文革所以被称为十年浩劫，它首先是文化浩劫、文物浩劫、文人浩劫。文化被置换，文物被焚毁，文人被虐杀，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被中共10年文革毁坏至尽。文革真是把中华神传文化的命连根革没了，代之以中共无神论一统天下。雕刻于晚唐时期的千佛崖，共计佛像2775尊，文革时被毁。古人敬神千锤万凿方成一个佛像，中共反神毁佛毫不客气，一锤一个， 只要把我们的目光稍放长远，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身边找到例证，中国人信神的例证。以我为例吧，我父辈生活的年代跨越民国，他们小时候受祖辈信神影响，但后来又受到中共无神论的毒害。母亲跟我讲过，她小时候在大禹时见过龙吸水。母亲很善良，我记忆中母亲连鸡都没杀过，动刀见血这些事都是父亲做。他们这一辈人对神信点，但又不太信。可我奶奶就不一样了，奶奶基本没受过中共无神论毒害，每逢初一十五，她老人家都会认真地把当天最好的食物恭恭敬敬摆到堂屋龛下，双手合十，嘴里默默念叨。我们这些小孩淘气，有时出点怪声，扯扯她衣角，她全不理会，那个虔诚的样子至今还历历在目。人一出生就像一张白盘，成长环境就是刻录机，刻什么就是什么。我奶奶生活的年代世代承传着古老的对神的信仰，奶奶信神是从老一辈传下来的。我没见过更长辈的先人，我想他们生活的那个年代应该比奶奶信神的机缘更多吧。不仅如此，从我老家周围村落的名称也可见证从前人们信神的情形。方圆十公里内就有用青塔、双塔、白塔、教台、南佛堂、北佛堂命名的多个村落，只可惜这些塔呀、台呀、佛堂什么的我一个都没见过，陆续被毁了。什么样的环境出什么样的人，中国老人都懂这个理。孟母为什么要三迁，就是为了给儿子寻一个好环境，所以才有后来的雅圣孟子。您以为您不信神是天生的？不是，是因为您生在上图的那个红色小方块里，那里是中共无神论地盘。中共用无神论谎言邪说蒙蔽了您的天性，断送了您信神的机缘。被蒙在那个红色小方块里的人，就像一部手机被屏蔽在中共精心打造的厚厚铁箱里，是中共不让您听到神的慈悲呼唤。三，外国人大多都信神。外国没中共，当然也没文革。外国人大多数没受过共产党无神论的毒害，延续着世代相传的对神的信仰。一般来讲，小孩出生在什么信仰的家庭，从小熏陶，懂事后自然就信仰什么宗教。西方社会整体是信神的，公民信仰什么完全不干政府的事，谁敢干涉公民信仰，那是严重侵犯人权，法庭上见。海归学子大多会谈起一个新奇的发现，他们的杨教授、杨博导们很多是虔诚的宗教徒，刚刚讲完高能物理，转身就进教堂诵圣经做礼拜，这令海归们吃惊不小。因为在中共从小给他们的灌输中，信神是愚昧，科学与神学是顶牛的，科学知识与神学信仰怎么能集中在同一人身上，海归们一时绕不过弯来。当我初次听闻牛顿这些科学泰斗是虔诚的宗教信徒，我不由得睁大了眼睛。随后我查阅了相关信息，结果让我大开眼界。英国科学家盖洛普曾对过去300年300位最著名科学家的信仰进行调查，其中38人无法查明其信仰，262位科学家中信上帝者242人，占 92%， 不信上帝的20位，占总数的 8%。 全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十大科学家全都是信上帝的，备受推崇的伟大科学家如哥白尼、伽利略、牛顿、爱因斯坦、爱迪生、开普勒都信神。另据统计，自诺贝尔奖诞生以来的获奖者 93% 以上信仰上帝。伟大的天文学家哥白尼说，当人类看见上帝管理下宇宙的庄严次序，必定会感受到一种力量，催迫自己趋向规律的生活，去履行各种道德，并可以从万物中认出造物主上帝确是真善之源。我的大脑一下好像开了窍，哦，原来科学与神学的关系跟中共说的不一样， 哦，原来西方很多人都信神啊。由于中共多年来对国内外信息的严密封锁，中国人殊不知在西方社会里基本上完整承传了对神的信仰。虽然虔诚的宗教信徒有所减少，但其政府和国民对神的信仰度还是中国没法比的。大家都知道，美国总统就职宣誓都是左手按在圣经上，对他们信仰的神发出庄严的誓言。在美国，如果个人在公众场合手按圣经宣誓而不兑现誓言，是要被追究责任的。全体美国人民对神圣耶稣的信仰可见一斑。四，周易八卦这些天人之学从何而来？世界不同国家和民族，人们对神有着各种各样的认识，但这些认识都公认神是能力和智慧远远高出人类的高级生命。东方西方都一样，人类自古都信神，2000多年前都有神下世传法度人。东方来了释迦牟尼，来了老子，西方来了耶稣。释迦牟尼能从一粒沙里看到三千大千世界，见人所不能见，他是神。耶稣被钉死十字架上，三天后复活，为人所不能为，他是神。老子把世人不可名状的道说得头头是道，言人所不能言，他是神。他们是背负天命从天上下凡，把天理传播人间，使人心向善，给人留下修炼文化的伟大的神。咱们中国有个美名叫神州，对神的信仰、神话传说、神明、神号、神像、神迹，神传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周易、八卦、河图、洛书、太极，这些中国古老的大学问，全世界都在研究，也研究不出所以然，充其量制造点皮毛吧。为什么？因为它远远超出现代人类的实证科学，下头悬着地，上边通着天。这些大学问，多少西方信神的科学家都摸不着大门，就更别提不信神的大陆科学家了。伏羲是大家熟知的神话人物，大家看看这个伏羲多有意思，真是天作被，地为床，青石如意做沙发，沙发上鲜花盛开，巧遇神龟造访，他能仰观天文，俯察地理，于是八卦生焉。八卦大概就这么来的。今天人读不懂八卦，是因为现有那些公式、定理和仪器根本对不上号，人没有那样的思维，没有那样的头脑。现代科学也发现，人的大脑有 70% 是被锁着的，而神的大脑是完全开放的。相对神的大智慧，人的能耐不过是小聪明。五，您损失了什么？下面让我们来听个小故事。从前，俄国有个无神论学者来到会场，向人们宣讲上帝绝对不存在。讲到德意时，他高声叫喊：上帝，假如您果真有灵，请您下来，当着大家的面把我杀死，我便相信您是存在的了。他故意静候了几分钟，上帝没有下来杀死他，他便向听众说：你们都看见了，上帝根本不存在。当场有一位妇人，头上裹着盘巾，站起来对他说：先生，您的理论很高明，您是个饱学之士，我只是一个农村妇人，不能反驳您，只想请您回答我心中一个问题。我信奉耶稣多年来，心中有了主的救恩，十分快乐。我爱读圣经，越读越有味，心中充满耶稣给我的安慰。因为信奉耶稣，人生有了最大的快乐。请问，假如我死时发现上帝根本不存在，耶稣不是上帝的儿子，圣经全不可靠，我这一辈子信奉耶稣损失了什么？无神论学者想了好一会儿，低声回答：女士，我想您一点损失也没有。妇人又向学者说道：谢谢您这样好的回答，我心中还有一个问题，当您死的时候，假如您发现果真有上帝，圣经是千真万确的，耶稣果然是神的儿子，也有天堂和地狱的存在，我想请问您损失了什么？学者想了许久，竟无言以对。这个动听又传神的小故事，远远没有表完信神的全部好处。但愿这个故事能引起所有无神论者静心的思考，并随之发出会心的微笑。 请允许我用富人在故事的结尾向无神论学者的问话模式来问问那些听到法轮功真相却不肯退出中共组织的大陆人。谢谢您听我讲述法轮功真相，我现在问您一个问题，当您将来有一天，假如您发现果真真善忍是宇宙大法，法轮功讲的千真万确，大法弟子果然是救人的使者，也有天堂和地狱的存在，不三退真会陪葬中共下地狱，我想请问您损失了什么？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湖北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信师信法走在神的路上。我今年80岁了，1993年我57岁，但看上去比80岁的人还老，因为当时我一身是病，下身总流血，而且浑身疼痛难忍，不想活下去了。我找兽医店做兽医，准备办后事。在兽医店里，我碰到一个河南老乡，他问我，人好好的为什么做兽医？我把原因告诉了他，他说，青少年宫来了一位气功大师，传授的功法非常好，我明天带你去。第二天我到了青少年宫的练功点，辅导员叫我第二天到某某高干楼同修家中去看师父的讲法录像带。我嘴里答应着，心里想，我下身流血，去别人家中怕把他家里搞脏了。这为他人的一念，我还没听课，伟大的师父就管我了。第二天我下身不流血了，干净了。我想这功真神奇。一，万古机缘见师尊。得法不久，听说师父在广州最后一次讲法，我也想去，当时的票很紧张，辅导员说我病重，不让到练功店练功，也不让我去广州听法，别人送来的票他也没收了，但是我就是想见师父，听师父讲法。我还是坐火车到了广州，没有票进不去会场，我就在门外求师父帮助。真巧，一个河南老乡走过来送我一张票，辅导员又要阻挡，老乡说这是师父要我送给他的，辅导员不敢没收了。我进去后，辅导员把我的位置调到最角落处，可是我这是最好的位置，师父从我旁边走上讲台，我在最近处看到了师父的面容，无比激动。听着听着，我肚子疼痛难忍，快晕过去了，要上厕所。这时会场上有个小插曲，师父中断了讲法，等我回到会场，师父又开始接着讲法。师父的一句话深深烙在我心里，从此以后我遇到什么难事就向师父诉说，只要是为法、为别人、为众生，心念纯净，师父都能帮助化解，每件事都很灵。二，看破病业假象。得法初期，我宵夜状况很特别，经常头肿，身体肿，几个练功点的辅导员都劝我在家练功，不要到练功场去，怕影响大法。我就一个人在家学法练功，每天师父都帮我净化身体。有一次我浑身上下肿得像水桶，别人看到都吓死了，但我不怕，我连续24小时学法练功，只一天肿就消下去了。每次遇到宵夜，我都把它看成是好事，高兴的事，快点消除生生世世的业力，重返天堂，跟师父回家。十几年的正法修炼，使我明白了许多法理， 知道师尊的法身时时刻刻就在我身边。在正法修炼阶段，有同修出现病业假象，我就上门告诉他们我的体会，在法上与他们切磋，叫他们信师信法，闯出病业关。同修也爱到我家学法切磋。一次一个同修病业关没过好，上医院了，回家后又没有守住心性，跟家人吵了一架。那天他到我家学法，没说两句话就昏死过去了。我立刻求师父，师父啊，这影响多不好啊，求师父让他活过来吧。我求了三次，第三次求完师父后，就听他在我背后长舒了一口气，活过来了。距他昏死过去有一个多小时。一次我到外省，有个同修肚子疼痛，痛得在地上打滚了25天，不能吃饭。我看此情况后，蹲下身来跟他说，你是不是大法弟子啊？怎么在地上呢？你应该起来学法呀，我数三声你就起来。等数到第二声时，他就一咕噜爬起来了。通过几天的学法练功，发正念，切磋交流，他的肚子疼痛就全好了。同修感谢我，我赶快制止说，这不是我有多大的能耐啊，都是师父的威德，一切都是师父的法身引导在做，是师父的法身亲自在做，我们只要信师信法，就没有闯不过去的难关。三，找回昔日同修。外省同修到我市跟我讲了一个情况，他们那儿有个山村比较偏僻，1999年7月前有许多人练法轮功，迫害后许多同修就放弃了，周边市区的同修都曾劝他们走回大法修炼中来，但是都没有劝动他们。听了这一情况后，我想我听到的事都不是偶然的，师父叫我们叫醒身边的同修，我有责任啊。我立刻决定跟外省同修去那个山村，那里山路崎岖，只能骑摩托车去。我坐在摩托车后座上，一个山洼一个山洼的赶，爬山涉水，我也没有考虑到自己的年龄，坐在摩托车后面有没有危险。到了那个山村，我一个一个的上门劝同修说，这个大法是千年不遇万年不遇的高德大法，师父亲自下世救度众生，这是得法的大法弟子更是万分荣幸，与师父的缘分很大，学法会永远幸福，不修了是要下地狱的。很多同修听劝后回到大法中来了。本是开着天目修的同修说，我带回了好多人，山村天空晴朗。回到本市后，我有时为了节约时间，也经常坐同修的摩托车后座，穿街走巷，做三件事，看望被病业迫害中的同修，兑现自己的誓约。第四，走在神的路上。在修炼中，我听师父的话，不打折扣，时时向内找。我每天问自己，怎么样听师父的话，怎么样多救人，今天哪儿没做好，明天再做好，一天学两三讲法不落，凌晨3:40起床参加全球集体练功，5套功法一步到位，每天都快快乐乐地做着三件事，红光满面，脸上没有皱纹，与同龄70-80岁的老人比起来年轻许多。虽然我看着年轻，可是满口的牙齿都掉光了，牙掉了嘴不好看，影响讲真相，影响吃东西。我攒了几个钱准备到医院去镶假牙，但是当我听到某资料点经费不足时，就毫不犹豫地把钱捐给了资料点。真玄妙，以后我再吃东西就像有牙齿一样，什么东西都可以吃，不镶假牙也没有嘴瘪下去的老相。大院的人都说，这婆婆越活越年轻，越活越神了，没有牙齿可一个苹果一会儿就啃完了。在迫害最厉害期间，610派出所警察经常到我家布控，想绑架我，可是往往警车来时我不在家，警车走了我又回来了。有一次我同一个同修背着2大包真相资料到小区发放， 发完了走出小区快到车站时，几个警察把同修拦下，往路旁的警车上拽。我赶上前说，不关他的事，都是我做的。他们不理我，还是拽他拖他。这时我停下来求师父，师父呀，救救同修某某某。突然警车那边发生的事不可思议，警察把已经拖到警车上的同修放下来了，然后开着几辆警车就跑了。
下面请听湖北大法弟子的文章，狱中正念反制恶人的经历。我今年60多岁，修炼19年了，曾多次遭绑架、劳教、判刑。虽然自己曾有没过好的关，但是师尊给我的这条光明的修炼大道，我认准了，走定了。因此我在关键时刻都能想起师尊的法，请师尊保护，用正念制止邪恶，反制恶人，出现了很多奇迹。下面我讲几个故事。2012年，我遭当地国保大队警察绑架，被非法判刑3年，被关入臭名昭著的湖北女子监狱迫害。在那里，狱警利用重刑犯人当包夹，对我进行监控、凌辱和残害，甚至配有死亡指标，几次要置我于死地。一次，一个女犯人为了转化我而得到减刑，就往死里整我，因为有死亡指标，她不怕。见我拒绝转化，恶狠狠地叫我面壁站着，声称要踢我的心脏部位，不许喊叫，不喊叫只踢一脚，喊叫就不停地踢，不负后果。我立即在心里求师父救我，并发出一念，反制邪恶，让他踢自己。那个女包夹穿着皮鞋，一脚踢过来，刚接触到我的心脏部位时，她自己就身体往后一仰，倒退几下，险些倒在地上，随即瘫坐在椅子上，说她不舒服。我知道正念起了作用，后来她一连睡了几个小时未动。不久，他们又逼我转化，打算往死里整我。包夹犯人公开说，这次要踢你的阴部。他把我的脚扒开，不让我喊，我用眼睛盯着他，一正念打过去，踢你自己。他一脚踢过来，刚接近我的衣服时，脚就弹转去了。他立刻就说不舒服，后来睡了一下午，一动也不动。过后他还问我是不是有功能在制约他，我没说明，但默认了。包夹们在狱警的唆使下，变着花招迫害我，有时3天3夜不给我饭吃，不给我水喝，还要我照旧做奴工活。最阴险的是，他们每餐当着别人的面帮我打着饭，过后就将我的饭倒掉，用报纸包着丢出去，说要将我饿得吐黄水。开始我没有针对此迫害发正念，饿了2天照样劳动，精神正常，那些犯人都说神奇。到了第2天，我一想，怎么能承认这种迫害呢？他们变换手段要我的命，我就识破不了吗？不行，我马上发出正念，请师父加持我，我要活着出去。明天早上他们就得送饭给我吃，我要立即闯出魔窟去。第2天早上，他们真的自动送饭来叫我吃。我想，旧势力不配考验大法弟子，这场迫害师父和大法弟子都不承认，这两个小丑怎么配迫害我呢？把他们换掉就好了。第2天，狱警真的换了2个比较温和的犯人来，他们听我讲了大法真相后，不像前任那样迫害我。一次，我听说又进来一位同修，被一包夹犯人迫害得很严重。我听后马上在心里求师父加持弟子，并发正念制止包夹行恶，要他现世现报。结果不到1个小时，听说这个行恶的包夹发了疾病，被送医院抢救。通过这些经历，我悟道，只要处处事事记住自己是师父的弟子，100%的信师信法，遇事请师父加持，弟子的正念就会化为神通。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何时？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